可当然现在很难，是因为它经历了一个文字上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白话文运动以后，《红楼梦》里面夹杂了非常古典的诗词歌赋这一类的文体，所以使得可能年轻一代的朋友一接触到这个东西，他会怕，他就会进不去了。所以我记得我过去在做系主任的时候，大一的学生我会推荐他们读《红楼梦》，那个学生算是认真的，就回去就读，然后就回来，他下一堂课问我，就说：“老师，你可不可以介绍一本白话本的《红楼梦》？”我第一次吓了一跳，说：“原来他们觉得《红楼梦》不是白话，可是《红楼梦》事实上是最好的白话，就是里面其实是用白话文写。”后来我了解他的意思，是因为里面夹杂了很多的诗词，所以有时候我跟比较年轻的朋友接近的时候，我会建议说。刚开始看第一次读的时候啊，我的假设是说你会读第二次第三次这样。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不妨，如果觉得诗词困难的时候大略读过跳过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的意思是说《红楼梦》里面夹了很多的诗跟词，其实都是暗喻，它很像我们在庙里面去抽出来的那一支签啊，就是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朋友有时候也会跑到庙里，不管你相不相信，可是你大概女朋友几天不理你，你实在是痛苦不堪，就会到庙里抽一个签，看他到底要不要理你。可是你抽出来那个签，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还要理你还是不理你，因为所有的签都是诗，啊，都是诗，他讲的东西也都是模棱两可的。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有趣。我跟很多朋友讲过这个故事，我一个跟我很亲的一个学生，一个女孩子，她想要把她自己全部的积蓄拿来做一个工作室，因为他们做那个金属工艺这方面，可是这种事情就很紧张，不晓得要不要去做这个投资，因为可能血本无归，也可能因此成功了，所以他就到庙里面去抽了一支签，这个签抽出来以后有一首诗，啊，看不懂，他也不知道讲什么，旁边还有一个注解，注解就帮助你了解这首诗的，就是他还是读不懂，因为那个注解是说董永卖身葬父这样。那他读到吓一跳，因为这个听起来很不好，董永因为父亲死了以后他要没有钱埋葬父亲，所以他跪在路边卖身葬父，他说哎，这个惨了，我怎么开一个店，结果是这个董永卖身葬父。我就跟他说，你知道董永卖身葬父最后的结局吗？他说不知道，因为董永卖身葬父跪在路边，后来感动了天上的七仙女，所以七仙女来帮助他埋葬了他父亲，而且他后来娶到了七仙女，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古典的东西里面所谓的典故，它是把很多的诗词的东西拿来做人生的隐喻，而这个人生的隐喻其实你会发现它可以往正面解释，也可以往负面解释，它永远是一个不定的东西。那么《红楼梦》的诗词也是如此，《红楼梦》在整个的文体上大概是我读过所有的西方中国小说里最特别的一个啊。我解释一下，就是《红楼梦》是在小说开始第五回的时候把结局，小说里的所有的人的结局全部告诉你了，可是每一个人结局是一首诗，啊，是一首诗。所以你如果没有看下去，其实你读了那个诗，读了等于没有读。就是贾宝玉喝醉了酒，做梦，梦到了一个太虚幻境。太虚幻境就是《红楼梦》里面一个去指引人生未来的状况的，叫做太虚幻境。贾宝玉在太虚幻境里面看到好大一个柜子。然后柜子有很多的抽屉，他就一一的打开，每一个抽屉里面就有一首诗，啊，玉带林中挂，玉带林中挂就是在讲林黛玉的下场，啊，金钗雪里埋就是讲薛宝钗的下场，可是他看不懂，因为他只有12岁，而且这些女孩子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不知道那个每一首诗在讲什么，那么他就把抽屉一一关起来了。那么这个金幻仙姑带他去看这个柜子里的诗的金幻仙姑就说，你真是蠢物，冥顽不灵，不能领悟，都给你看诗了你还是不懂。可是其实没有人会懂你的一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会看到人的一生不到最后的终结，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所以《红楼梦》其实是一开始就把结局都告诉你，可是你就看着每一个人一步一步走，最后走到他的结局去，走到他的结局。我想大家可以想想看，没有一个小说一开始就把结局先告诉你的，那么他结局告诉你了，你还想看下去吗？我所有的兴趣都在那个推理的过程，想要知道结局。可是《红楼梦》的精彩告诉你说，也许人生不是一个结局，也许人生是所有这些点点滴滴每一分每一秒的过程所加起来一个不可知的状态，也许到最后有一天有所谓的最后吧，可能还是搞不清楚自己这一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回看一生的这种荒唐跟荒谬，以及错综复杂的喜怒哀乐的纠缠、爱恨的纠缠，其实它是一个讲不清楚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红楼梦》可能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结局本来就是假的，是我们自己虚设虚拟的一个结局。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什么叫做命好，什么叫做命坏，大概也都很难决定啊，很难决定。所以想《红楼梦》今天我们可以一直读下去，一直读下去，在不同的年龄读它，因为《红楼梦》呈现的是一个人生的现象，它让你看到这些人经历的各个样子，不同的状态。那么这里面当然牵涉到这个作者本身不得了的一个包容，跟他对生命态度的一种超越感啊。我的意思说，我们面对一个现象，我们眼前发生了一个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者我转述这个事情啊，在台湾我想大家很容易看到有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了，我们有一个朋友跟我转述，比如说我刚刚从法国回来，我不太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某一个民意代表跟某一个女子的这种外遇事件这样，然后朋友就跟我转述，很奇怪，你在转述里你就知道这个人喜欢谁不喜欢谁啊。我的意思说，所有的转述并不是客观描述，其实已经夹杂着他自己对于这个事件里面的批判在里面。你下次注意一下，台湾很容易检查这点，因为我们的新闻事件很多，所以你在朋友一转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喜欢谁不喜欢谁，他赞成谁不赞成谁，这种叫做我们叫做主观。那么在文学里面有一种叫做全知观点，全知观点就是说我们超越起来，我们不成为这个小说里的任何一个角色，所以我们没有个别的爱恨，我们是在一个更高的超越的环境里面去把这些人呈现出来，就像镜子一样，镜子本身没有选择也没有爱恨，你走过镜子，镜子呈现你的状态是一个决然客观的一个状态，可是人很难做到镜子啊。这种全知观点其实非常难把握，我想我读过所有的小说，古今中外小说里大概能够做到最像镜子的小说就是《红楼梦》。